那鸿书，这位先知就很简单地提到，是论尼尼微的末世。而那鸿呢，他就简单地介绍，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。那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的意思。他的信息呢，是讲述饱受亚述欺凌的犹太人，他们怎么样去领受了尼尼微城这个亚述帝国必要毁灭的信息，如何透过这一位那鸿先知带来给他们的安慰呢？小先知书当中有几个书卷，它的确就是论述到外邦列国的信息。除了那鸿书，还有约拿书，这两卷书呢，大概前后差距着有150年左右。同样的是对尼尼微、对亚述的信息。约拿书当中，上帝如何对悔改者的赦免，对比于那鸿呢，就是对这些不愿意悔改的人，上帝必要降罚，必要审判。让我们对照起来，也更是让我们体会到，在约拿的信息之下，不论先知是愿意传或是不愿意传，当人对神的话有回应的时候，神就是施恩，他就是乐意赦免，乐意饶恕。而那鸿在100多年之后所传的信息，对一个终不悔改的亚述帝国，神至终仍然是毁灭刑罚。其实这个原则不是只有对外邦人，对以色列上帝的选民也是如此。先知的信息不只是对当代，我们穿越了这些历史背景，更能够体会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神，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永远不改变的一位神，让我们认识他做事的原则，也让我们懂得在他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，在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所以若是我们可以由正点的角度，虽然这两位先知相距了100多年的时间，可是却让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心意。那么同样是对外邦列国的信息，在俄巴底亚书，它是对以东的信息，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他是治理全地，他是治理万国万民大君王。让我们读出来，唯有上帝他是作者为王的神。而在那鸿书当中，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就宣告耶和华神是祭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我想在这两节经文的宣告当中，让我们认识这一位上帝，他不是用一个公义的法则，他不是用一套道德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族万民。这位上帝，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。在这节经文当中，有几个字眼充分地描述了上帝的情感，描述神是祭邪的神，祭邪其实就是嫉妒的意思。描述我们的上帝，他的公义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圣洁，他对人也有一种期待，他所创造有神的荣耀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类，也能够有神的圣洁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怜悯，强烈的渴望人要活着像他。可是人不能像他却背道而驰的时候，上帝是爱到一个地步，是嫉妒的，他的渴望被破坏了。所以这位上帝呢，出于他的悟罪之心，不是只是下道命令去审判去毁灭，而是上帝是非常焦急的，他好像拍手顿足的期望人回应，人却没有回应的当中，他生气了，他大有愤怒，也可以说他厌恶罪恶的心是伤痛的，是滴血的。所以上帝不是只有用一套冰凉的公义的道德律来治理世界而已，他是个人性的、独特性的、 跟人之间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上帝刑罚尼尼微，上帝审判亚述，不是像约拿书当中好像只是保护选民，上帝偏心，凡是欺负选民的，上帝就刑罚审判。其实不是，是出于上帝的公义，他悟罪之心，他必须刑罚审判。而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，神向他的敌人是施暴而怀怒，上帝是有情感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他又说他不轻易发怒，他不是随便生气发怒的神，他其实差派了先知去宣讲他公义，宣讲他自己的刑罚审判的原则。当人回应的时候，他饶恕；当人不回应，继续犯罪悖逆的时候，他刑罚审判。所以虽然那鸿书当中他一共呢就只有三章圣经，他的信息内容大部分都是审判，而且是审判尼尼微，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感谢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有时候打开报纸，打开电视，看见一些恶人当道、无法无天的恶行，让我们不是只有同仇敌忾的想要搞革命想要走上街头，让我们可以转向上帝，乃是看看上帝怎么看他们。上帝他的悟罪之心是被伤痛的。而在那鸿书当中呢，先知是用一种不同的情境来描述上帝的作为。首先呢，面对仇敌的冒犯神、得罪神，他似乎是用一首颂赞的诗歌，他会描述耶和华神呢，好像是一位大能的战士，像诗篇的24篇、96篇以及98篇，都是描述耶和华神是大能的战士。你会看到耶和华神呢，他会乘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，他斥责海，使海干了，使一切江河干涸。这个经文非常像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过红海的当下，为他的百姓征战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以至于经文当中在一章六节说，他发愤恨，谁能站立得住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描述了耶和华神好像是在冒烟，在发怒，是势如破竹的，在他的仇敌跟前，耶和华神是得胜的元帅。另一方面呢，在一章七节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谁是投靠他的人？谁又是他的仇敌呢？让每一位读经的人都不禁要好好的省察一下，我在某些的想法、做法、某些的表明立场当中，我到底是神的仇敌，还是这些懂得投靠神的人呢？当上帝要攻击尼尼微人的时候，你会晓得其实是尼尼微人先攻击耶和华神，这是在第一章第九节。尼尼微人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？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，灾难不再兴起，你们像丛杂的荆棘，像喝醉了的人，又如枯干的碎秸，全然烧灭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些尼尼微城的人敌对神，甚至神说第十一节，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，设恶计，攻击耶和华。以至于上帝在审判的当中宣告说，你们的攻击的计谋是不能得逞的。我想我们在读这些审判性经文的时候，留意不是只有审判，而是在100多年前，上帝早就透过先知约拿宣告了审判当中人悔改的时刻，神如何带下来赦免，如何不降所说的灾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当尼尼微城的人再次落在敌对神的情境当中，没有再悔改了，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。我想我们在基督徒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必须留意为什么人需要拯救， 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？其实前提是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罪恶所引致的审判，我们需要神的救恩。所以是审判的信息，却是一个欢呼得胜的信息，因为罪恶被除尽了，恶势力被剪除了，这是一个得胜的凯歌。在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罪恶的问题，不论是显而易见的或是隐而未现的，而耶和华神他是一位得胜的战士，使人能够胜过罪，能够在上帝的良善当中可以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。先知的信息以颂赞的诗歌让人认识这位大能的战士，上帝要除尽罪孽。而尼尼微城他如何被倾覆呢？在第二章有些描述性的经文讲到尼尼微城如何他过去打碎列邦，而神呢也要如何使他们被毁灭。在历史当中，尼尼微城曾经是势如破竹的，横跨了整个欧亚大陆，使得许多的小国家被折服。北国以色列人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的时候，他所进行的是一项非常残忍的交换移民政策，所以才会出现在列王记下第17章所谓的撒玛利亚人，也就是一种混杂的情境，把别国的人移居到撒玛利亚城，把撒玛利亚人北国以色列人混杂迁移到其他的外邦地，所以造成了在民族血统信仰传统当中都混杂了。这是亚述人统治之下的一种非常严肃的罪行，所以上帝耶和华神要来审判尼尼微城。上帝敲醒他们的丧钟，先知做起了他的哀歌，让他们看见耶和华神与他们为敌，他从地上除灭了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尼尼微城的人。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曾经说到，亚述是神手中怒气的棍，也就是上帝兴起亚述要来责罚击打悖逆的神的选民。可是当亚述行恶过分的当中，亚述也服了他自己的刑罚。所以让我们在读那鸿书的时候，不只看见好像这个城市被上帝刑罚的非常的血腥暴力，可是让我们还原在主前第八世纪历史的真相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，反而让我们这些受冤屈的，在亚述铁蹄之下曾经受尽苦楚的，成为了一项安慰的信息。那我们说的第三章呢，就会出现有几个祸灾的字眼。尼尼微城被倾覆呢，上帝说这个城呢是流人血的城，充满了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。他们有许多的暴行，除了战争的事，这个国家借着淫行诱惑列国，用邪术诱惑多族，以至于最后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。神说，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，说尼尼微荒凉了。神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所以在这一串的哀叹当中，似乎让我们看见罪它的严肃性跟严重性，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的刑罚未要敛尽。求神恩待，先知的信息总是在当代，在我们现在仍然被神提醒，他是乐意施恩怜悯饶恕的上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耶稣，我们只喜欢听恩言，只喜欢听饶恕盼望的话语，但是也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懂得你公义的法则，好让我们可以常常选择活在你的面光当中，而不至于在你的恩典的地步里面我们忽略了，坠落了，成为你的仇敌却不自知。谢谢耶稣，你的话语就是亮光， 使我们被光照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是转向你的，是活在你的公义圣洁当中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